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5月22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访问以色列，力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世界穆斯林对川普总统的演说反应积极。叙利亚最后一批叛军已经撤离霍姆斯。俄罗斯话将会派出大约40架先进的战斗机和直升机前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其中液火式轰炸机中国曾经企图购买，但一直被俄罗斯方面拒绝。
Здесь,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вмещение таких военно-спортивных, собственно, как
это. 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森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俄罗斯肯定不会出售自己的战略武器，但是俄罗斯方面会利用今次军事比赛活动去宣传俄罗斯军队或者是做广告。详情请收听正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伟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首次对以色列展开正式访问，期间他决心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长久难得的和平。川普总统的行程包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敬献花圈。他还将会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并且成为首位访问犹太人最神圣圣地，就是西墙的在任美国总统。川普为自己是一流的交易师感到骄傲，他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自成为总统之后，他并没有给出几多如何达成协议的建议。川普在竞选期间表示，磋商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的最佳途径就是采取他所称的客观方式，应对令到双方严重不合的严肃以及极端感情化的议题。但是他同时一再表示，以色列继续修建定居点计划对和平进程并无益处。世界各地很多穆斯林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美国峰会上面，向数十位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演讲予以积极的反应。川普在演讲之中呼吁穆斯林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
A better future is only possible if your nations drive out the terrorists and drive out。
川普在2016年的竞选期间，川普曾经要求完全彻底地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但是星期日他概述了对于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以及穆斯林国家需要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的看法。他又表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是正义和邪恶之战。美国前驻阿富汗、伊拉克和联合国大使哈利扎德表示，川普总统发表了一次很有影响力的演讲，演讲的焦点集中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那个、就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他在峰会上对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呼吁作出更多努力对抗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是重要的。目击者表示，数以百计叙利亚反叛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已经撤离霍姆斯市反叛武装控制的最后一个地区。霍姆斯是叙利亚西部的重镇，四年前曾经是寻求推翻阿萨德总统的反对派武装自称的首都。霍姆斯省长巴拉齐对记者说，运载疏散人员的最后一部巴士星期日离开这座城市的瓦尔区，他同时补充说，所有武装人员连同他们的武器都已经离开。巴拉齐对国营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表示，政府安全部队将会被部署在这个区，工兵正是努力拆除地雷和其他的爆炸物。 呢次系一周之内第二次呢类反叛人员从城市撤离，呢次系由俄罗斯促成嘅一项广泛协议嘅组成部分。按照协议，反叛人员离开长期占据嘅地区，政府同时保证为反叛人员撤离到由反叛武装控制嘅叙利亚同土耳其边境地区提供安全通道。这是英国的国际特赦组织针对土耳其在去年七月政变之后持续进行的镇压行动发表了题为《看不到头》的报告。这份二十一页的报告集中在该组织所称的有争议地解雇超过十万名公务员。这项措施是自从笨拙的军事接管被挫败之后实施紧急管制之后进行的。国际特赦组织土耳其问题研究员安德鲁加德纳表示，大众失去的不单止是工作，而是职业生涯都被毁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被毁，这次是大批人士面临的灾难性的局面。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又说，大规模的解雇行为涵盖了公共服务领域的所有部门，其中包括军队、警察、教师、医生和学术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这份报告是对人权律师、当地非政府组织、工会和一些被解雇者进行采访之后完成的。一个监督组织说，在2016年由于冲突、暴力和灾难而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有3110万。挪威难民理事会的国内流离失所监察中心星期一公布了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报告。难民理事会秘书长埃格兰说，2016年每秒钟就有一人被迫逃离家园到自己国家的另外一个地方。他又说，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已经超出难民的人数，比例超过了2:1。现时迫切需要将国内流离失所的情况重新列入全球的议程。难民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给予他们合法的难民地位，使到他们享有某一些权利和国际保护，但是国内流离失所者就没有法律的地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将会派出大约40架先进战机和直升机到中国参加军事比赛活动。我们会探讨中俄两国形成的专制国际是否界定了国际政治规则。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日本紧急研究应对中国在东中国海的新形势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海警船上个礼拜在东中国海和日本有争议的海域放飞一架小型的无人机，引发了日本四架战斗机紧急升空赶到现场防范。此举令到日本怀疑中国正在增添新形态去扰乱和耗费日本国防资源。日本执政党和政府正在着手忙于研究对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5月19日星期五声称，中国海警巡逻船5月18日星期四在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日本主张的领海上空放飞小型无人驾驶飞机。防卫省接到海上保卫厅的报告后，命令航空自卫队正在执行空中任务的两架 F-15 战机立即赶赴现场。与紧急升空的航空自卫队一架 E-2C 预警机和一架 AWCS 警戒管制机一起防范。防卫大臣稻田朋美5月19日星期五说，自卫队军中向中国公船实施了警告，日本完全不接受侵入日本领空的中国公船进一步对日本领空放无人驾驶飞机，这个是深刻侵害日本主权。稻田朋美说，他想亦是属于侵犯领空行为。稻田仲强调，日本这次是首次发现侵犯日本领海的中国公船放飞好似小型无人机。而航空自卫队讲明，这一次亦是日本军机首次紧急升空防范中国小型无人机。日本执政自民党和政府内阁 防卫省以及防空自卫队、外务省、隶属国土交通省的海上保安厅等相关部门，目前都在分析中国在东中国海放飞小型无人机的意图，并策划今后对策。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5月19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中国用新形态展开的行动是单方面增加紧张，日本完全不能接受，已提出了强烈抗议。防卫省透露分析说，小型无人机通常用于侦察，但是这次中国放飞的小型无人机尺寸不单止电波范围有限，而且亦都不能飞得远，不排除中国可能刻意骚扰，消耗日方戒备态势的意图。外务省透露分析说，中国可能是要探索日本容忍的界限，有意扩大无视国际法的行动，在东中国海和日本争议主权的海域进一步制造既成事实的局面。外务省亚太局长金灿宪治5月18号星期四打电话给中国驻日公使刘少斌，抗议中方单方面恶化事态的行动，同时亦都要求防止再发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19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那个是某个传媒为了拍摄图像实施的举措，不是海警局放飞，但是表示仍希望强调那个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当然不接受日方抗议。据负责监视东中国海的日本海上保卫厅11管区讲明和展示的录像，中国海警局四艘巡逻船星期四上午8:30左右抵达钓鱼岛周边活动，约10:10相继进入日本主张的领海内。是今年以来日本发现中国公船第13次侵犯日本领海，亦都是时隔8日中国公船再次侵犯日本领海。约45分钟后，日方确认到其中一艘中国海警船在距离鱼钓岛即尖角诸岛之一约14公里时，在船头甲板放飞一台无人驾驶飞机的物体约5分钟，还确认到四艘之中有一艘搭载好似机关炮的物体。海保厅说明，中国海警船在日本主张的领海内游泳约1小时50分钟后离开，随后围绕钓鱼岛航行。当日晚上8点左右，其中发放小型无人机的一艘离队驶回中国方向。海保厅解释说，通常中国公船到尖角诸岛周边都会逗留1-2个星期的时间，当日返回是例外个案。外务省倾向于相信是中国海警船搭载中国传媒记者到钓鱼岛附近拍摄录像，但一名希望隐去姓名的外务省消息来源分析说，中国在尖角诸岛九分之中迟早会使用小型无人机。早在去年2月，日本出版一本美国研究科技投入国际九分的专家 Mike Maiden 的译书 Doom Command， 日本版译名为尖角击突，之中已经有预测，该书已经引起日本防卫部门关注。这一次虽然说可能是中国传媒使用，但是中国传媒本身是政府宣传机构，此一时期海警配合到尖角诸岛拍摄录像，可能反映了高层旨意。而且前一日中国两架波音30战机亦都在东中国海异常接近美国军机 WC-135， 更加令人怀疑两件事件不是单纯巧合，而是与中共准备十九大、对内加强宣传或者是权力斗争所需的政治筹码有关。不过日本传媒舆论质疑日方出动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方式的意见亦都很广泛，不少网民亦都从海保厅通过媒体发放的录像看到了那个状似小型无人机的物体，指出杀鸡焉用牛刀，批评政府轻易出动高价的 F-15 战机，并耗费燃油来针对一架小型无人机。有些网民建议只要用电波干扰就能够令小型无人机落海。防卫省内亦都有这种意见，认为无论中国这一次放飞小型无人机只是传媒计划还是中国政府预谋，中国都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与风险探测到日本应对尖角诸岛的态势数据，已经意识到能够扰乱和消耗日本国防能力，今后就可能不断地使用这种新形态，并且可能侵犯日本领土。防卫省同时亦都相信，如果日本军机撞击中国小型无人机掉落海里面， 中国仲会以此宣传日本激化事态，甚至升级到第二卢沟桥事变。近年日本战机紧急升空防范外国军机，可能是侵犯领空的次数年年递增。2016年财政年度，日本战机紧急升空次数再次刷新1958年以来的纪录，达到1168次，其中851次是针对中国军机。航空自卫队内批评战机紧急升空应对中国小型无人机的意见认为，照此下去，日本航空自卫队会疲于紧急升空态势，弱于真正需要的交战态势，相当于航空自卫队司令的幕僚长杉山良行5月19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一边强调，希望以毅然守卫领土、领海、领空的观点采取彻底应对，一边说有关部门之间如果有研究怎样应对中国小型无人机的新形态行动的话，航空自卫队希望彻底参与其中。执政自民党关于领土特命委员会连日亦都在研究中国飞放小型无人机带出的新应对课题。该委员会委员长新藤义孝公开说，有必要研究针对小型无人机的对策，体现了目前自民党与政府内阁、防卫省以及自卫队、外务省、海上保安厅等各部可能联合研究应对中国小型无人机挑战日本国防技术与态势的新局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随着西方民主国家在反国际化浪潮之下，日益将目光转向本身，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引起了外界越来越多关注。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能否承认一个和西方民主市场体系不同的国际政治模式的核心呢？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是否应该要警惕中俄之间的接近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俨然成为一个国际共识。不仅如此，这两个大国对国际体系以及现有世界秩序的看法亦持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看法。波波罗是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中俄问题专家。他说，一致认为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美国的实力受到很多其他强国的平衡，他们都反对西方的自由干预主义，他们显然亦相信在面临民主与其他压力的情况下必须巩固政权的稳定。这位便利逐心的书的作者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展述他有关这个话题的一篇论文的主要论点。他说，在从乌克兰、叙利亚、南中国海到网络主权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上，中俄两国看起来亦持有相同的看法，两国之间亦没什么争议，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亦比其他国际领导人更为密切。从很多方面来看，中俄关系成为现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即是一些人所说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但是波波罗认为这种看法是言过其词。波波罗说，在他看来，认为这个是专制共识或者专制国际是一种夸大。他认为他忽视了中俄在四个主要领域存在的关键性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并不是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影响到两国制定他们自己规则的不同国际秩序的能力与意愿。波波罗提到的中俄之间的关键性分歧，包括他们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对今后世界秩序的愿景，他们对美国进行接触与合作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优先考虑。在如何看待现有国际秩序上的问题，波波罗说，即使中国与俄罗斯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现有秩序在很多方面不如他们的意，但是在如何评价现有秩序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莫斯科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睇法非常负面，认为是强加在俄罗斯的身上，而且系统性的不俾俄罗斯获得佢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莫斯科仲认为这个体系处在不可救药的衰落过程之中，因此应该加快佢的消亡。相比之下，中国人并不寻求现有秩序的消亡，而是寻求对佢进行改革，因为佢哋意识到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西方式的全球化对中国其实非常好，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面帮助他从一个区域性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一个初期的超级大国。波波罗说，如果说俄罗斯是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最大的受害者，这样中国就是这个秩序主要的受益者。他认为在如何看待各自在今后的世界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亦有很大的不同。在俄罗斯看来，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是东方世界的领导者，俄罗斯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强国，扮演连通东西两个世界的桥梁角色。但是在北京看来，在一个双极世界里面，美国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只有中国是它的真正对手。美中关系是全球治理的支点，俄罗斯亦很重要，但是不处于与美中两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鉴于这种情况，西方国家应该如何看待中俄关系，并从中获得经验教训？波波罗说，第一个启示是平衡的必要，即是避免对单个事件做出过度反应，无论是军事演习、高峰会晤，或是所谓的里程碑式的能源交易。对于西方的决策者来讲，对每一个事件本身的好坏进行评估是至关重要，要有比例感，不要被眼前的景象搞到眼花缭乱，被震撼得不知所措。他认为西方决策者应该从中俄关系的发展中得出的第二个启示，是要理解他们的影响力的限度，因为无论他们讲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对中俄关系的影响都不大。他甚至认为试图将他们拆开的想法是可笑的。在他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他说应该将中国和俄罗斯当作单独的强国来对待。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治理构成巨大的挑战。同等的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提出了严肃的问题，但是他们相反的观点、不同的优先考虑以及有时互相冲突的利益，意味着中俄伙伴关系少于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前欧亚集团的董事长戈登在研讨会上表示，中俄之间除了波波罗提出的那些不同以外，他们对欧洲亦有很不同的看法。这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俄罗斯所说的西方国家很难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稍有异议。戈登说，在美国总统大选与总统就职期间，他有幸两次访问北京。无论他去到哪里，无论是政府官员、致富人士，还是商界和金融界人士，他们问他的一个压倒性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联俄抗中。戈登认为中国方面的这个担忧是合理的。他还认为川普总统没有与俄罗斯发展更好的关系，是因为他是一个最重视军方的总统，因此任命了很多军队将领担任他的重要幕僚，而军方是美国政府中最反俄的。川普本来希望与俄罗斯修复关系，但是他因为日前解雇了当时正在调查他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影响美国大选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而陷入麻烦。美国司法部上星期三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为独立检察官，领导涉俄调查。川普说他是政治扣陷的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俄罗斯将会派出大约40架先进的战机和直升机前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当中的逆火式轰炸机中国曾经企图购买，但一直就被俄罗斯方面拒绝。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鲍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空军战术训练局局长马科维茨基少将表示，俄罗斯将派出总共39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和武装直升飞机去中国参加7月30号到8月9号期间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他说，这一批俄罗斯战机将从与中国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的空军基地起飞，然后抵达中国吉林长春的一个空军基地。马科维茨基几日前在莫斯科郊外库宾卡空军基地接受到访的几十个外国武官时还表示，在将要举行的名叫航空飞镖的军事比赛活动中，中国和俄罗斯飞行员将会分别驾驶自己的战机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俄军的这一次派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的战机包括图 22M3 逆火式轰炸机，另外很多战机都有攻击海上舰船目标的能力，似乎在这有意迎合今日中国军队的需要。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过去十几年来一直试图从俄罗斯购买逆火式轰炸机，但是遭到俄罗斯的拒绝。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俄罗斯是否将改变其过去立场向中国让步？逆火式轰炸机是否有可能成为双方的下一笔军火交易，引人关注。在叙利亚战场上使用的逆火式轰炸机，在俄罗斯有时被称为战略轰炸机，但是很多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并不认为逆火式轰炸机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而将它称为远程轰炸机。他们认为俄军中航程更远和威力更大的图160以及图95才算得上是战略轰炸机。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没有战略轰炸机，中国最先进轰炸机都是在俄军中早已退役的苏联老式轰炸机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为了威胁美国和美军太平洋舰队，中国目前急需自己的远程和战略轰炸机。俄罗斯通常利用军事比赛活动展示其实力并推销武器。俄罗斯决定派遣逆火式轰炸机去中国的动机耐人寻味。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说，俄罗斯肯定不会出售自己的战略武器，但是俄罗斯会利用军事比赛活动达到其他的一些目的，比如宣传俄罗斯军队或者是做一些的广告。
Ес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вмещение ну, такого, таких военно-спортивных, собственно, как и следует.
克拉姆奇申说，举办军事比赛其实将军事体育运动以及公关和宣传活动等都混合在一起。俄罗斯将派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的还有苏-35S、苏-30SM 和能够对地以及对海攻击的苏-34战机，以及卡-52和米-28武装直升机。这些的飞机都在最近几年刚刚装备俄军，并被部署在远东地区和叙利亚等地。俄罗斯已经开始向中国交付苏-35战机。苏-30SM 是在俄罗斯专为印度研制的苏-30MKI 基础上俄军改进后自己使用的升级版。将参加中国军事比赛的还有俄军升级版的一批苏联时代的战机，包括苏-25VM、苏-25SM 攻击机、苏-24M 轰炸机、苏-25MR 侦察机、伊-76MD 运输机，以及米-8、米-35直升机等等。米-35是苏军在阿富汗大量使用的米-24直升机的升级版。自从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举办军事比赛活动后，中国派遣各兵种部队携带自己的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各地，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比赛活动。中国的坦克和装甲战车等装备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用专列被运送到欧洲地区一些城市，被俄罗斯媒体关注报道。中国去年曾经派遣飞炮战机 JH7 参加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梁赞州的航空飞镖比赛活动。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军事交流的不断升级，与俄罗斯境内的军事比赛同步，中国将于7月尾到8月初 首次在长春、新疆和湖北三地举行陆军装甲战车、防化兵、空降兵和空军等六个类别的军事比赛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说今年三月拘留了六名日本人。709案的医生承认是为在押律师用药。菲律宾淡化习近平交战威胁。是不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中国的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在5月22号透露，中国有关部门曾经在今年3月在山东省和河南省拘留了6名日本男子。另据其他相关人士介绍，在河南省被拘留的3名男子在20至50多岁之间，被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在同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回答说，据了解，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六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了审查，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相关领事机构。共同社报道说，中国有关部门2015年起接连以参与间谍行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为由拘留了日本籍男女共5人，其中4人的法庭公审已经开始。除了上述4人之外，中国有关部门对2016年7月拘留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在今年2月实施了正式的逮捕。在709竹报案多人拘押期间遭强迫服药的传闻被证实，并且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天津有关方面近日在网上公布视频，一名自曝是北京律师李和平在押期间的医师，他称是被他治疗高血压，而李和平的妻子坚称被捉的时候才44岁的李和平并没有高血压，出来之后亦都没有高血压。据信该视频是首次与709案有关的人员证实曾经被在押人员用药。近日在秒拍网上出现一个标题为医生介绍为李和平进行诊疗的情况的视频，当中一名自称是周医师的人，他说是被关押近670日之后，刚刚被判缓刑之后返家的李和平律师，在在押期间之一的医师之一，指李和平被关押之后诊断出高血压症状，服用正规引进的药物之后治疗效果不错，并没有出现什么的副作用。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星期六当选国民党主席，在两岸关系最为敏感的所谓九二共识的问题上面，吴敦义强调国民党一定会尊重一中国表的九二共识。星期六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一周年，民进党政府目前民调支持率陷入低迷，北京因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而切断了两岸之间的官方往来，在经贸以及台湾的国际空间等方面不断向台湾施加压力，被称为百年老店的在野党国民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主席吴敦义。吴敦义今年一月宣布参选的时候表示，要力争国民党重新执政，重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69岁的吴敦义在当选之后的发言当中表示，一定遵守九二共识，强调一中国表。菲律宾星期一试图淡化处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惜同菲律宾开战的战争威胁。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丹洛星期一说，当时习近平在发出这个警告的时候，他是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讨论如何避免冲突。菲律宾总统上个星期五在一个电视讲话之中表示，习近平警告菲律宾，如果马尼拉坚持执行海牙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中国会开战。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去年7月的裁决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相关水域的主权主张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北韩不顾国际社会要求他停止发展核武的警告，在星期日再度施射弹道导弹。日本和南韩已经谴责北韩的行为。美国白宫表示，北韩星期日发射的是一枚中距离弹道导弹，射程比这几个月以来北韩发射的其他导弹要短一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北韩最新的核试验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他说北韩不顾国际社会的严重警告，再次态度强硬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只有一个星期。 泰国官员表示，首都曼谷的炸弹爆炸导致至少24人受伤，现场被发现有炸弹的碎片。当局表示，炸弹在星期一发生在曼谷的一间军方医院，爆炸发生在正值泰国军事政变三周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中国战机拦截美国侦察机之后，美国和中国进行交涉。我们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启程出访，究竟能否将他的烦恼留在华盛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在美国国内有一件 T 恤引发的言论和宗教自由官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上诉法院日前作出了裁决，准许一个基督教的印刷店的店主拒绝为客户印制宣传同性恋信息的 T 恤。面对同性婚姻已经在全美国合法化的这个现实，这项判决令到保守派人士是感到高兴的。他们当作成是宗教和言论自由以及限制同性恋权利的一项重要胜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肯塔基州上诉法院5月12号在一宗涉及言论和宗教自由的案件中判决话，该州列克星顿郡基督教印制店亲手制作的业主布莱恩·阿当森有权拒绝宣传与其宗教相违背的订单。2012年，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请求阿当森为他们印制宣传列克星顿郡同性恋自豪节的 T 恤衫。阿当森以这个做法有悖于他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订单，但是为他们推荐了另外一家提供同样服务的公司。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向肯塔基州列克星顿法耶郡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指控阿当森的行为构成性取向歧视。该委员会支持同性恋者的讲法，裁定阿当森的做法违反了该郡的公平条例。该条例禁止向大众开放的公司基于性取向进行歧视。阿当森在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帮助下起诉了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该郡巡回法院推翻了列克星顿法耶郡人权委员会的裁定。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反过来向肯塔基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但是法院5月12号再次做出有利于阿当森的判决。肯塔基州上诉法院法官乔伊·克莱默指出，阿当森反对的是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所宣传的信息，而非同性恋个人。作为基督徒，他不应该被强迫去传播一个他不赞同的组织的信息。他的印制店选择不予宣传的行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肯塔基州列克星顿法耶郡人权委员会的执行主任雷塞克斯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阿当森的做法明显对同性恋者构成歧视。
When they first went in the hands-on original, they were told,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no problem. But it was not until the owner found out that this was a gay and lesbian. 蔡克斯顿说，
当同性恋者进到他的店里面的时候，他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表示愿意为其提供服务。但是当阿当森得知这个是一个男女同性恋者的组织之后，就决定不做这一笔生意。他们不愿意和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做生意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是同性恋者。蔡克斯顿说，该郡人权委员会已经决定和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一起上诉肯塔基州最高法院。他表示，这一类诉讼有助于州和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同性恋者的各项权利。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资深法律顾问吉姆·坎贝尔反驳说，对方的描述和事实不符。他说，实际的情况是 亚当森的雇员先收到男女同性恋服务组织的订单，之后对方打电话给亚当森，话俾佢听佢要印制嘅信息，亚当森觉得内容违背其宗教信仰就拒绝咗。因此对亚当森嚟讲，是否提供服务取决于订户要求订制嘅信息系乜嘢。
His position is very simple. He will serve everyone, no matter who they are, no matter what their beliefs are, no matter what their views are, no matter what their life is. He will serve everyone.
坎贝尔话，亚当森嘅立场非常简单，佢愿意为所有嘅人提供服务。无论他们是什么人，有怎样的信仰和生活，但是他不是来者不拒，什么信息都答应印制。如果某人请他印制和他的信仰相违背的信息，他就会婉言谢绝。美国迄今出现了多宗涉及有宗教信仰的小企业主与同性恋者之间冲突的诉讼，这一方面的冲突似乎很难调和，并且大多数以同性恋者胜诉而告终。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认为，肯塔基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在维护这两方面的权利方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And so what this court held is that a T-shirt shop could refuse to print a T-shirt.
班扎夫说，法庭做出的判决是说，一个印制店有权拒绝印制与同性恋字号和同性恋权利有关的 T-shirt 衫，因为业主坚决反对这个主张，但是他愿意向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有人出售 T 恤衫，他只是拒绝在 T 恤衫上印制宣传同性恋的信息而已。班扎夫说，他认为这个判决做出了很好的平衡，一方面言论和宗教自由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具有不同性取向的人享受服务的权利又没有被剥夺。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道格拉斯·莱科克说，法庭的判决虽然只是在他所管辖的司法区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为其他州树立了一个样板。
We haven't done a very good job of protecting the gay and lesbian community in politically conservative states. And we haven't done a very good job of protecting the conservative religion.
莱科克说，他们在政治上保守州没有给予同性恋社区以很好的保护，在自由派的州亦都没有给予保守的宗教少数派以很好的保护。他们很难做到两全其美，但是肯塔基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向啱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他们既可以有保护同性恋者的反歧视法，亦都可以对虔诚的宗教信徒提供宗教例外保护。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开始了对中东和欧洲的国际访问，但是他今次出访亦携带着来自华盛顿的一些超重包袱，就是过去两个礼拜以来在美国国内所产生的政治风暴带来的影响。而这一切源自于他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撤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好可能希望他能够改变话题，将人的焦点转到外交政策上去，令几个星期以来的政治风波渐渐平息。但是在川普星期四登上空军一号启程没几耐之后，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说，川普曾经对这个星期访问白宫的俄罗斯官员说，将科米解职缓解了他所称的在涉及俄罗斯的调查中对他产生的巨大压力。他形容科米是个疯子和真正的蠢人。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立即做出回应，他解释说，科米在涉俄调查问题上哗众取宠和政治化，比川普与俄罗斯谈判时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但是即使在这一则报道浮出水面之前，过去的10日已经是一片混乱的局面。科米被突然解职，川普被严厉指责在白宫会见俄罗斯高官时向他们泄露了机密情报，泄露出来的科米的备忘录称，川普曾经要求科米不要继续调查被解职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据称与俄罗斯的通讯往来。涉俄调查现在由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负责，选择穆勒任特别检察官的决定据信有可能彻底改变涉俄调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分析人士保罗·希夫伯曼说，任命罗伯特·穆勒 是将对川普政府的调查不同寻常的加以升级。伯曼预计穆勒至少会在两个方面加强调查，既包括与俄罗斯的关联，以及调查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2016年大选，还包括此后是否可能存在妨碍司法和试图干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他还指出穆勒得到共和民主两党的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在提名穆勒的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在国会的两日汇报中可见一斑。他说穆勒诚实正直，名声极佳，他独立于白宫，实际上将领导那个独立王国很长时间。罗森斯坦5月19号星期五向众议院成员做了汇报，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达罗伊萨说，他有信心认为穆勒将会有必要的权限范围追查涉俄调查中的任何线索。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伊利亚卡明斯说，穆勒是个坦荡的人，不会任人摆布。罗森斯坦5月18号星期四在参议院做了汇报，听取汇报的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如今发现调查的重点出现了转变，他说之前是反间谍调查，而如今在他看来这个被视为是刑事调查。川普用猎巫一词来形容涉俄调查，这个词源自近代欧洲和北美殖民地早期基督教会追查和迫害被视为邪教徒的巫婆，如今借指用捕风捉影的方式追查和骚扰政治对手。上星期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仍然认为涉俄调查是猎巫，并再次否认他的总统竞选班子和俄罗斯有过勾结。川普总统还明确表示，他希望重新聚焦国内事务，并兑现他去年做出的竞选承诺。川普说他不愿意看到任何分裂国家的事，民众想做什么他都没问题，但是必须回到正轨，好好治理国家。即使一些共和党人亦对川普猎巫的讲法表示不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说，总统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是法治国家，不是人治国家。鲁比奥在去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是川普的手下败将之一，最近几个星期涉俄调查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对川普和国会的共和党盟友造成重大干扰，他们担心共和党的议事日程有脱轨的危险。华盛顿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说，他认为他的基本盘还是有很多人挺他，但是他的民调数字已经开始下滑。他还说他认为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基本上仍然站在他的这边，不过他们愿意表态要求获取更多信息，展开更多调查。川普总统这次是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海外，电视摄像机将在国际舞台记录下川普的一举一动，这个对他来说将是一次考验。不过川普即使在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肯定还会密切关注华盛顿的风波，并且知道在任何时候风波随时都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方说，中国两架战斗机上个礼拜在东中国海上空以不专业的方式拦截美国空军一架核探测侦察机，之后美国方面已经向中国进行交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关最新发生的拦截事件，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5月18号星期四说，当地时间星期三，美军一架 WC-135 型核探测侦察机在东中国海上空国际海域例行飞行，遇到中国两架苏-30型战机的拦截，其中一架翻过身在美军飞机正上方贴近飞行，最近距离只有大约45米。美方指责中方动作不专业不安全。美军较早前还说，今年2月8号美军一架 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国际空域飞行，而中国军机空警200侦察机以不安全的方式靠近了美军侦察机，距离305米。2016年5月18号，美国国防部指责两架解放军海军歼11战机一日前在南中国海不安全拦截一架美国海军 EP-3 侦察机，最近时相距只有15米。2015年9月15号，美军一架 RC-135 型电子侦察机 在中国山东半岛以东大约80海里的黄海公海上空遇到了中国空军战机的拦截。期间中国飞机以美军机组人员所讲的不安全方式近距离掠过美国飞机的前方。2014年8月19日，美国国防部指责一架中国歼11战斗机在海南岛以东215公里海域上空拦截美国海军 P8 侦察机时，最近距离只有6米。中国战斗机还在美国侦察机顶部做危险翻滚动作。这些事件有两个共同点。第一，美国军机在中国周边的国际空域实施侦察任务。第二，实施侦察任务的美国军机机身较大，飞行速度较慢，自身防卫能力低，而中国通常派出快速和灵活的战斗机实施拦截。同以往几次一样，美方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主动向媒体通报，同时表示会寻求通过正式管道和中国方面沟通、询问和交涉。而中国过去一贯做法是不做出直接回应，但是这一次他很快做出了回应。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国防部5月19日星期五称，当时中国的飞行员采取了专业和安全的行动，称美国军方的讲法不符合事实，并敦促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行动。2015年9月15日，美国和中国军方在习近平来华盛顿访问之前，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至于为什么这类事件屡见不鲜，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汤姆曼肯今年2月对美国之音说，这一类事件可能是因为中方飞行员的操作过失，但亦都同中方一贯的意图有直接关联，认为这个是中国方面一贯行为的一部分，目的就是提高美国这一边的代价，减弱美国在国际空域运作的意愿。不过前海军上校、战略研究机构 CNA 的资深研究员科尔5月19日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军空中相遇行为准则的确在这里发挥积极作用。科尔说，有关空中相遇的规则已经纳入了美国和中国签署的其他协议。科尔说，他想最近这一宗事件只是一次不幸和个别事件，因为科尔从公开资料看到双方一直在这里合作，并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此前美国空军亦都称这类事件并不频繁，而这个得益于美中两军空中相遇行为准则。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四就中国维权律师被中国当局关押和受到酷刑举行听证会。三名中国人权律师的太太出席了这次的听证会。国会议员誓言将会尽他们所能帮助保护那些为改善中国人权而奋斗的人士。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政治状况。他在上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当一名异议人士被关入监狱后，受苦的不单止是异议人士，还会有他们的妻子、家人和亲戚。他说在很多时候他们亦会遭到逮捕、讯问和殴打。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最近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抵达美国。她在听证会上说，审讯她的丈夫的人曾经威胁说，如果不认罪就会导演一场针对她妻子和子女的交通事故。陈桂秋的丈夫谢阳在2015年7月9日前后被中国当局拘捕的数百名律师和法律助理中的一位。这些被拘捕的都是帮助农民、异议人士、艾滋病患者和宗教少数族裔维权的律师。这个事件亦被称为709大拘捕事件，被广泛认为显示中国政治环境的收紧。陈桂秋为丈夫聘请的辩护律师公开了今年一月会见谢阳的笔录，其中提到谢阳被24小时轮班审讯。 谢阳仲披露，一位夜间对佢审讯嘅警察对佢话：我日头休息得好好，每到晚头呢个时间我就好兴奋，我就系要故意折磨你。你睇下，我要将你折磨成一个疯子。你唔好以为你以后出去仲可以做律师，你以后就系一个废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all ears 以及 backseat driver。
Larry， 你将音乐删细声啲得唔得啊
？What was that？
你啲音乐唔好开咁大声啦，我有件事想问你啊。
Oh，what is it？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讲乜嘢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系咩？你终于肯听我讲嘢啦。不过 all ears 系专注听人讲说话嘅意思。咁我叫大家注意听我讲嘢，就可以话 please be all ears， 啱唔啱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 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这里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的。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是的，没错，差点不记得添。就是今日做实验那阵时，同我同组一个女生一直指挥我们做这样做那样，真是黑人憎了。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面的司机，咁即系咩嚟噶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冇错冇错，佢就系呢种人啦。佢又唔系组长，佢对我哋指手画脚，唉，点算好啊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清楚话俾佢听，唔中意俾佢指指点点。没错，讲得啱。咦，唔系应该喺呢度转咗咩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就系咁样嚟嘅。坐喺汽车后座嘅人，时时中意指挥司机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呢个词就被用嚟形容喜欢指挥人嘅人，真系有趣啦。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唉，唔好意思啊。不过 Larry， 你都系几犀利噶，一路开车，一路仲可以听我讲说话。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 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You are all ears.
哦，唔可以话专心喺度听嘅人 has all ears， 要话嗰个人 is all ears.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咁样用啱唔啱啊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我谂下先啦。Backseat driver 可唔可以咁样用噶？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 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咁讲 backseat driver 系形容中意指挥人，但系又冇权力嘅人，所以用喺老板身上系唔适合嘅。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哈哈，冇错。诶，我哋到咗购物中心啦。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而另一个咧就系。Backseat driver， 亦即系喜欢指挥其他人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000赫，40.73米。